弟兄姊妹们平安
平安
啊，站在这里不自然好，我们前两周啊，主日的信息借用杨牧师的话，国庆弟兄讲的是神的赦免，那么杨牧师讲的呢是神所赦免的人，神所呼召的人，他有什么特质啊？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神呼召人来到他面前来干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，凡大家和我一起读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神呼召人来到他面前是要人卸下各样的重担，得享他的安息。好，我们有点祷告啊。你亲爱的主，当我们这一班不配的孩子们来到你面前，当我们聚集在这里，我们有一个愿望，你卸下我们一切的重担，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享丰富、荣美、喜乐、平安和你的安息。我们在这里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身上，主主，愿你的名在讲话的和听到的人心里面做工。我们谢谢你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都知道神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宇宙和宇宙中的万物，那么神创造人是用是在第几天？第六天啊，在第六天。那么神造了人之后，圣经说神造物的功就怎么样完成了，于是他就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功，进入了安息。所以人呢、啊、一被造不是起来就干活的，不是起来就找吃的找穿的。当人呢、啊、眼睛一睁开的时候，他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摸到的，都是让他非常的愉悦、非常的喜乐、非常的满足，因为他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准备好了，神都为他预备了。人的被造是一造出来以后就进入了神的安息，是一起和神来分享来享受神的一切创造。所以人住的地方叫什么呢？伊甸园啊。那么伊甸这个词意思就是快乐，所以人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快乐的园子。当然安息它不是说就一定躺在那里不动啊，我们说躺赢不是，安息不是我们以前认为的就躺在那里好了啥事都不干，不是的。神创造人的时候有他的目的，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。所以这里有两方面啊，一方面人的被造他要彰显人神的荣耀，神所创造的万有见到了人就如同见到了神，因为人有神的荣耀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神要人治理权柄，他给人智慧，给人权柄，能治理权柄。所以人被造以后啊，他是有工作的，是有工作的，但是人的工作并不影响他的安息。最初人被造是在快快乐乐中休息，也在快快乐乐中工作。所以在神同在的那个里面，人呢、啊、他就享受了完 完全的爱情。但是这个快乐，这个满足啊，被什么打断了呢？罪啊，被罪打断。人选择犯罪，选择背离神，人就失去了快乐、满足，人就离开了乐园。所以罪，我们知道它一旦进入人的里面，它也就进入了这个世界。那么犯罪的最大的后果是什么？
死。
对，就是死。我们看得见的，我们肉身要死，人人都见；我们还有个看不见的死，灵魂的死，人的灵魂要永永远远的死。所以，那么罪给人这个死亡之外，它还给人带来些什么？还给我们带来些什么？记得有一次我看那个。一段小文章啊，一个段子，一个爸爸就问孩子，他说你怎么叹气啊？儿子担心干什么呢？他说爸爸我很累。他爸爸就说你啥都不干，什么事都不做，你累个什么呀？他说爸爸我心累呀。那小孩子都知道要心累。其实我们都这样，大人都一样，就像孩子说宝宝心累，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累。这种累还不在于我们工作身体的疲惫，主要还是在我们的心，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压着，我们的生活上有重担，我们工作上工作上面除了生活工作还有健康，对不对？健康还有呢，家庭的负担，孩子给你的烦恼，婚姻给你的危机，各种各样的重担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是这里说的劳苦的人，担重担的人。除了这些，我们还有个大环境，我们一个大环境不安定，COVID-19折腾了我们两年了，据说马上要过去了，好像看到了曙光。我不敢这么想，专家说的是不算的，这事只有神说了算。我们周围的环境一点都不安定，汤加岛国南太平洋的汤加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发生海底。火山爆发影响了半个地球，现在情况还怎么样不知道啊，完全的隔绝的。所以我们发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有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，焦躁、烦恼、忧虑，我们失去了神的爱情，我们没有这个爱情。所以归根到底什么原因？就是罪。罪让我们与神隔绝，罪也让我们失去了他要给我们的爱情。但是感谢神，今天我们读的这一节圣经里面，我发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这里，他向所有人宣告，他也向所有人发出邀请，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可以的安息。神的儿子要把我们失去的安息再次给我们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。我们把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分成三个部分，那么我也会按照这三部分来讲啊。第一个部分是讲到主的祷告，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要看主耶稣他自己的安息是怎样的啊。这是马太福音11章25到26节前面两节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主的宣告，这是11章的27节。 我们这里要看出安息它根据在哪里。第三就是主的呼召，他呼召人到他面前来得享安息，但这安息是不是有什么条件？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啊，主的祷告，我们读一下啊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很明显啊，这一段是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，而且呢这段祷告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啊，是一个赞美。那么对这一段的解释我们放到后面啊，我们重点是要看主在什么情况下，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遭遇之中赞美神。在马太福音啊第九章开始，九十十一这三章里面呢，基本上就把主说这段话他的祷告啊之前发生的一些事，他说遭遇的事向我们介绍了一遍。那么我们知道主来到这世界上啊，道成肉身，他为了拯救罪人，他从加利利开始啊，他就走遍各城各乡，他在会堂里教学，他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他行使神迹奇事啊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他怜悯人，看见人就像什么，就像羊没有牧人，流离困顿。但是人对他的反应是怎样的？所以到了实际上我们就看到啊，实际上二十节啊，所以上的20节到24节啊，我们不翻了，就说耶稣啊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，那些城的人怎么样，终不悔改，在那个时候就责备他们说，哥拉逊呢，你又火了，伯塞大你又火了啊，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了天上，将来你必坠入阴间。他们对主的福音怎么样？不 care， 无动于衷。所以我们设想一下，主那个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情绪，他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。他说言语的责备，说你有祸了，那个时候主的心情是怎样的？圣经里旧约有一卷书叫以西结书，大家知道吗？这是主前大概在600年啊，有一先知叫以西结。那么那个时候是犹大国王国的时期啊，灭亡的时期。那么神就打发这位先知到以色列百姓中间，要传讲神的话，宣告神的审判。那么神呢，把他要这位先知说的话呢，就写在一个书卷上。啊，大家知道啊，在以西结的以西结书的第2章，写了一份书卷，要他去传。那么这书卷是怎样的一个书卷呢？写的是怎样的字呢？圣经这么说：主将书卷啊，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，其上所写的呢，有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。所以神就要他把这卷书卷吃下去，吃下去以后再去传，再去讲，他一细节就吃了，吃了怎么什么滋味啊？其甜如蜜。这是人呢，你真正把神的话吃下去啊，吃到嘴里的甘甜，那我们都有经历啊，真的是甘甜。 真的是美。但吃到肚子里，那又是什么滋味啊？圣经说，心中甚苦。这种经历，老约翰在巴罗海岛也经历过啊。心中甚苦，为什么又甜又苦啊？因为当先知真正领受了神的话，放到了他的心里的时候，他体会到了神的心。他真正摸到了神的心，他能够和神表同情。神什么心啊？爱好、叹息、悲痛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当主耶稣在这里说：“哥拉信，你活了，我才打你。”像哥哥陈氏这么说话的时候，主的心情是怎样的？所以有一位清教徒啊，那个非常早期的一位清教徒，他书上就写到，每一个灾祸后面都藏着哀嚎，没有一个灾祸是神真的很开心的在降下来。没有，神的心是哀嚎悲痛。主耶稣在这里宣告的时候，他的心是这样的心。好，所以当时主耶稣他面临的环境、遭遇的环境是怎样的呢？没有人理睬他，他的福音没有人接受他。那除此以外呢？他身边的人呢？他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他的。在马可福音啊，这么说，当主传道连饭都顾不上吃的时候，他的亲戚啊，他的亲属们就来拉住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人癫疯了，癫狂了。他们认为主耶稣真神经怎么正常了，怎么变成这样了。亲属朋友，除此以外，他最亲密的战友，他的开路先锋谁呀？施洗约翰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指着主为他做见证，这是神的儿子，神的羔羊。他说：“我用水给你施洗啊，但是我这个人，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，我给他提鞋都不配。”就是这样的一个施洗约翰，也开始怎么样？也开始怀疑他了，也开始疑惑他了。他派人去问耶稣：“那将来要来的是不是你啊？我们等待的是不是你啊？”这句话就是说：“你是不是我们等候中的弥赛亚呀？”所以主当时的遭遇，当时的情景是什么？他一再再的一件件的都是失望的事情，都是让人沮丧的事情啊。如果换成我们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心里也会抱怨的，肯定要抱怨的。但是主没有抱怨，我们肯定没有感恩的，真的，我们感谢神，那个时候感谢神，我们嘴里会说的，我们心里呢经常不是真正的在感恩，但是主却很感恩。我们的主他不被环境来左右，他不被人的情绪来影响。不仅在这个传道的中期啊，到中期，其实就算主在十字架的面前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克西玛利园，他祷告的时候，他面临着那个巨大的死亡的威胁和阴影的时候，他同样有安息，他同样有安息。所以我们就要看，为什么主能够在这样的遭遇之中得安息？他安息的根据在哪里？好， 愿意只是为人知道。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，从25节到30节的6节圣经里面，其实可以分三段。我们刚才说分三段，第一段就是主的祷告，第二段主的宣告，第三段主的呼召。所以我们有没有想到，这是一个次序，先进后援。主第一句的话是向谁说的？向他的父，向神。第二句才开始向他周围围绕他的门徒。第三句是向全世界所有的人有敬畏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看见什么？任何的事领导他，他第一反应就是来到父面前。他也清清楚楚知道这事是出于谁的？出于父，最爱他的神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啊，告诉我们主安息的根据在哪里，就是他的父母，就是他的神。他知道，所以我特别把这个知道的两个字给他标出来啊，很重要的一个字。他真正的知道爱他的神，爱他的父。知道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啊，它的意思和我们中文里面的意思不完全相同，它更深刻一些。我们中文里面知道通常就是说认识啊、了解啊、明白。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个知道，除了了解、明白、认识，它还代表着一个两者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和举动。在圣父圣子这种关系里面就表达了什么呢？圣父圣子在永恒的圣爱里面他们相交。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叫什么？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啊，在他的儿子里面居住。那主耶稣也说，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。是主耶稣为什么安息呢？因为他真正明白知道他的一切都是父给他的，真正的知道父给他的就是最好的。他知道父爱他，要把一切最好的给他。不仅如此，他也知道父能够把一切最好的给他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，对我们来说哈，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。主耶稣他开口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。”什么叫天地的主呢？就是天上地上和天地之间都是他的父做主。没有一件事他做不了主的，大到宇宙的被造，小到我们一根头发丝掉在地上，他都在做主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一点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出于父，而且是爱你的父，他把一切最好的要给你。所以如果这些事情看的是好的，我们很开心啊；看的不好呢，主耶稣就知道，这不好的都有神的美意。所以他祷告最后一句什么？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，本是如此。那么，主他知道，他真知道，所以他有安息啊，有安息。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东西，我们说老生常谈的，我觉得我早就知道。我刚才讲的天地的主父啊什么，又是神学方面的这个知识讲啊，讲 三个真。第一，神是全来；第二，他是全知；第三，他是全能。神的全在，他就要把一切最好的给我们，因为他的无限的智慧啊，他的全知呢，他就要什么设计好最好的途径过程，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那么他的全能呢？他就有能力，他无所不能，他就有能力按照他所设计的最智慧的方法、最智慧的途径来给我们。对不对？这个神学知识大家都知道，都听了好多遍了。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主耶稣那样真知道呢？原因在哪里？我们的知道就是知道，就是装在脑袋里面的知道。真知道是真理，真理装在生命里，道理装在脑袋里，真理是装在生命里。我读过，不是读过，现在还正在读神学哈，大家都知道，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了，感觉知识有那么一点呢、啊，有那么一点呢、啊。但说实话，很多都是知识，很多只是道理。我们认识的很多的老弟兄老姊妹，他们没有读过神学哈、啊，像我们黄家的老弟兄没读过神学吧？黄师母啊，没读过哈、啊，林伯母估计也没读过哈、啊。还有我们认识的徐二仙啊、徐伯伯、徐师母，他们都没读过。但说实话，你和他们在一起啊，你会发现他们是真知道神，真的认识神。所以徐伯伯有一句话我印象真的很普通的话，我就是印象一直有，一直深刻。他说：“人会错，在他们背后的神不会错。人会错，但他们背后的神不会错。我的妻子会错，我的丈夫会错，我的弟兄会错，我的姊妹会错，我的牧师会错，我的长老也会错，但是他们背后的神不会错。错的人背后有对的神。”神就是要借着我们以为这些错误的人事物来对付我们，来让我们得好处。我徐师母他其实也有一句话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很朴素，他说这样也好那样也好，我说了好几次，这样也好那样也好。但是我不明白他妈的这样也好那样也好的什么什么什么都好。但我后来想通了，因为我们常常站在啊知识上的树下做什么呢？做判断。我们争辩对和错，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这样做才是对的嘛，那个弟兄做错了，那个姊妹弄错了，不应该这样啊，事情要按照我认为对的去发展才对嘛。我认为对的，那叫什么真理嘛？经常我很强调，那圣经原则如何如何，那真理如何如何，然后呢，指责、判断别人，知识三个。但是在生命树下会怎么说呢？事情这样发展是好的，那样发展也是好的，因为都是出于神。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分辨是非啊，也不要啊很被动的接受任何东西，不是这样。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神他是天地的主，他掌管我们一切的事情，我们从神手上来接受他给我们的安息，在这种事情上。所以真知道神他才有安息，如果跟不知道只是头脑上的知识没有办法得安息的。那么怎么样才能真知道神？ 圣经啊。另外两个字，最后一个字啊，最后一句啊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指示。那你真知道父，我们真知道神，但是你主耶稣就告诉我们需要他的指示，只是在原文中和启示同一个是，就是主启示给你，那你才能真正知道。那么除了这个啊，主指示同样的意思呢，在上面就是向婴孩显出来。启示的意思就是这样的，盖住的东西，神不揭开，不把它打开显给你看，我们就不知道。好，主向什么样的人指示？他愿意向什么样的人指示呢？就上面说的婴孩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两种人，一种是聪明通达的人，一种什么婴孩。那么这两个人他有什么区别？我知道婴孩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，他吃自己不会烧着吃，他要穿他甚至把这衣服穿都不行，他的特点就是完全的依赖父母，完全的依赖父母，他自己知道自己怎么样不行。所以婴孩所代表的人是怎样的人？他承认自己的不行，他承认自己的无有，自己的无人，所以他愿意，不是愿意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他谈不上愿意不愿意，他就能谦卑的依靠去依靠神。所以这一个生命特征呢，就是基督徒的生命，他也是神，基督的生命特征。那么这里说的聪明通达人就反过来是什么样的人？自己行吗？哎，我们自己可以搞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靠自己的智慧啊，聪明，我们就能认识神，明白神。所以这两个特点，这两种啊，婴孩和聪明通达人，其实表示的，代表是两种人，两种生命，或者说，一个是亚当的生命，一个是基督的生命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？像婴孩一样。但我们以前像什么呢？我们以前的生命，老亚当的生命就是聪明通达。人要靠着自己做任何事情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生命它长大的过程中是怎样的一个表现，淡化下来。我们自然生长的人啊，在社会上我们都知道，越长越大，然后呢越来越独立，知识越来越丰富，能力越来越强。以前依靠父母，现在不用依靠了。以前依靠朋友，现在恐怕对朋友的依靠也不是那么强了。独立是人呐、啊，自然的人生长的一个特点。但是基督徒却相反。哦，我以前说，哎呀，我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我觉得我可以厉害起来、独立起来。这相反，你真正知道这个生命的结果，它是低而又低的生命。它不是像亚当是高而又高的生命，整个亚当就是这样子的。最后要建什么巴别塔嘛，塔顶要通天了，表示人什么人的骄傲。但是基督徒生命它是低而又低，最后越来越依靠神，越来越依赖神，这是基督徒的生命。好，我们就讲完第二部分啊，主耶稣的他安息的根据就是依靠神，像婴孩一样依靠神。第三个部分我们讲主的呼召啊，主的呼召我们分两部分呀。第一句是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8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这里主刚才我们说 担重担很浓，活在这世界上刚才说真的很累啊，我们心被什么东西压着，很沉重的担子压着，这个担子不仅仅是生活上的，而不仅仅是精神上的，其实还有一个信主之前我们知道的，就是灵魂上的罪担的压迫，对罪担的压迫实在太重。人为了解脱这些压迫，我们人会找各种各样方法的，各种各样，酒精、毒品最常见的就是这两样。我以前我信主那样，我很爱喝酒的，大家知道吗？我非常爱喝酒，非常喜欢。然后那个时候中国环境知道人不少啊。下班以后啊，然后就和一群朋友啊、同学啊、找饭店呐、啊，这个说那个，喜欢喝酒，喝到什么程度呢？八分啊，很喜欢说八分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就不一样了，什么烦恼没有。天下老子最大，什么烦恼什么苦恼，哎呀，天上飘来的五个字，是吧？那都不是事。
是有证据啊。
就这么一句话啊，天上飘来五个字，那都不是事。但是你不能醒啊，那酒它是要会醒过来的，对不对？他醒来怎么样？喝醉的人都知道，除了身体不舒服吐啊或者怎么样啊，那心里的空虚越来越大，比不喝酒的时候还难过，还难过。人找的办法都会失去的，都不真实的。但是我们的主他向我们呼召，他要我们得胜安息。我们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知道主的呼召，我们都经历了，我们都是曾经被神呼召到面前来，邀请到他面前来的，享受这份安息的人，我们经历过这个真安息。这不是酒精、毒品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朋友啊还没有接受主的邀请，我鼓励你们，我们大家都鼓励你们，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接受他给你的安息。我们刚才说安息有什么条件呢？没有任何条件，唯一的就需要你来嘛，你来就得安息。但是需要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谦卑下来，只有真正的婴孩，你谦卑下来，你才肯接受耶稣这个邀请。聪明通达人他不接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向他疼起来呀？因为他根本不骗神嘛，他不需要神嘛。但是今天他告诉我们，你劳苦吗？你背着重担吗？你想卸下这个重担吗？来吧，来到他面前，他能让你卸下这个担子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句啊，神的呼召。第一句叫来，第二句呢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耶稣邀请人到他面前来，来的人呢一定得安息，这是他的应许，我们也经历了。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经历，这个安息呢 因不能保持，有没有啊？大家有，我有没有不知道啊？但是我有，会有。哎呀，信主之前那是不安心的，一旦信主，那个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我真的是觉得天下，哎呀，真的有那么好的东西啊，人真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息，真是太甜美了。两年三年，那里面真是对主特别的那种爱呀、啊，说不出来呀、啊。因为什么？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人能给我那么大的安息，那么大的喜乐，那么大的平安。对主的那种爱很自然的就发生，因为知道他爱我，他这么爱我，那我也应该爱他呀。我自然就激发了那种爱。这两三年里面真的非常爱主，但是我不知道人呢、啊，信主前后，这个人还是一个人，同一个人，去上上那种蒙恩的罪人嘛。我们常常忘记了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觉得耶稣该改了我们了，变我们了，我们被改变的好起来了。不是的，我们能够好，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不是我们好。我们以前是罪人，现在还是罪人，唯一的区别，我们是蒙了恩啊，蒙了神莫大的恩典。所以基督徒在现在在疫情面前和世界上人怎么样，很多人都一样的，人家恐慌，我们也很恐慌的，人家担惊受怕的，我们也担惊受怕的，人家洗手洗三遍，我洗五遍等一下，很多。为什么？其实就简单嘛，就是因为我们来到主面前怎么样，来了一次以后我们不来了，但是这里他告诉我们，你来了就不要走了。父，我的恶学，我的样式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跟随他，就是跟随他，顺服他嘛。主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上次我牧师讲的，向马太呼召，怎么呼召的？来，然后跟随我，是不是？来跟随我。这句话不仅像马太，还像任何的门徒，彼得、约翰，主呼召他们的时候说什么？就是来，来了再跟从我，你跟随我就行了。好，跟随我，我们用这里的字就是父我的恶学，我的样式啊。那么主的样式是什么样的样式？是怎样的样式？上面已经说过了，婴孩的样式，那不是婴孩的样式吗？婴孩他心里的最主要的一个性格，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？柔和谦卑。这就是前面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是主最主要的一个性格特质。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一件工作，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一种工作，或者最容易忽略神要我们心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品格特质，就是谦卑。我们很喜欢其他的特征，其他的性格，比如说勇敢、忠诚啊，这都是我们很英雄气概的一种品格。但是有一个品格我们忽略了，就是谦卑。真正要我们培养出来的就是谦卑。主在地上，他的言行处处表现了，表达出他那种谦卑啊。最表现表达出谦卑的一卷书，大家知道是哪一卷书？约翰福音。因为在约翰福音那里，好多的经文都在说，主在那里说什么？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 只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，他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是从父而来，都是依靠他的父神。这叫谦卑，谦卑就是要依靠你没有吗，我说好我不知道做什么呀，你不给我我就不会说，我做了什么呀，你不支持我我就不能做，我就是婴孩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主耶稣。那么在启示录啊，我们知道约翰老约翰子啊写的启示录，他写启示录来形容主耶稣是怎么形容的，一个字一个词儿，羔羊，对不对？羔羊。圣经里面写啊，写羔羊常用两个字啊，原文里常用两个字，那老约翰选择的这个字非常的特别，这个字特别要形容这个羔羊什么呢，微小，特别来说那个羊羔啊，说明它非常小，它非常微小，它非常软弱。当天使指着主耶稣告诉啊约翰的时候，看哪、啊，跟约翰说话，看哪、啊，他说看哪、啊，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对不对？天使介绍主耶稣的时候说，这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狮子是王嘛，是做王了嘛，对吧？主那个时候的确是坐在宝座上的王，看哪、啊，犹大支派的狮子。大卫的根，所以呢，老约翰马上就转过头来去看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狮子了？不是哦，小羊羔就是这个字哦，非常微小的、弱小的羊羔在宝座上。老约翰用了27个字在启示录。整个新约圣经里面28次都是老约翰使用的，唯一的一次不在启示录，是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的喂养我的小羊，这个小羊也是。好，这是我的样式。那么父主的恶呢？这两张图啊，这一个大牛和小牛啊，父那个肩膀的那个木架子就是叫恶。犹太人啊，训练那个小牛啊，他们的方法就是大的牛和小的牛啊，同父一恶。我们知道大牛什么听话的嘛，训练他听话，主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。但小牛不对，小牛它是我行我素，对不对？横冲直撞。但是一旦那个恶下在它脖子上呢，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力量没有那个大牛力量大呀。大牛往那边走，往东走，它只能跟着它往东走。大牛要往西走呢，它也只能跟着它。这就是父恶。我们和主什么同父一恶，就是这样。主要我们做什么？和他同父一恶。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，就是说，主要做什么，我们都怎么样跟随他，都跟随他。都顺服他。但我们一开始很难顺服的，说实话，这个功课要学好多年，真的很难，真的不愿意，因为我们逆着自己的性子在做事嘛。你知道我们老活在老亚当里，对不对？老亚当的性情和婴孩的性情，就刚才想到，不是相反的吗？所以一开始学啊很难，但是感谢主，他有恩典。我们要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觉得啊，就是有个心愿。如果你有心愿跟随神，跟随主，愿意来顺服他，他就给你恩典。为什么？ 重量在谁身上啊？那大牛身上。那大牛承受了所有的重担和压力，所以小牛其实它并不难的。你真正愿意跟随主的时候，愿意顺服他的时候，真正能力他会给你的。而且主要我们做的其实说实话啊不多的，因为我们不能做什么呀，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很能干啊，我们很能干，我们很能有能力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神要我们做的，主要我们做的往往是非常非常的小，非常非常的少。迦拿宴席啊，约翰福音说迦拿婚宴嘛，主要那些仆人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儿？把水缸装满，容易不容易？对仆人来说，用人来说，很简单的事情嘛，挑两担水把水缸装满。但是那水变成酒，谁做的？主做的嘛。所以说我们做不了的，水变成酒，只有主做，而且就是他做，他没有让我们做。那五饼二鱼喂养了，喂饱了多少人？5000个男丁啊，妇女儿童算。人做的是什么事儿？就把五饼二鱼给他嘛，把自己所有的，哎，我这里有五饼二鱼。神要的就是你这有，你有多少你拿出来呗。但是这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人。谁做的呀？那是主的工作，主的事儿，不是我们的事儿。感谢主，其实同仆一饿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，那么重。今天主在这里呼召我们，跟随他，跟随他，就像当年呼召马太，来跟随我。我们在他里面就能享受他一切的爱情。好，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啊，感谢主。